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刚才我讲了使徒行传的经文的研读已经结束了，但我还是希望用今天和明天两次的节目时间呢，跟你温习一下保罗的布道工作，从中来看一看呢，给我们在参与拆船上有什么启示的。那首先我们来看看保罗宣教的背景文化。他宣教的地方是罗马和希腊，这两个地方都是文明的中心呢。在不同的城市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宗教，各式各样的人民，甚至有些地方啊是相当败坏的。保罗时代的人有4个基本的特征，哪4个呢？第一，很多人拜鬼，有不少的邪术横行。第二，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但这些宗教的理念对基督教的信仰并没有任何的启发性。第三，有残酷的竞技场。第四，奴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好，我们一个来看，首先看看当时那些人拜鬼的情况。但是不仅仅是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拜鬼呀、行邪术啊，就连犹太人、罗马人、希腊人，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拜的。在以弗所那个城市，当人们改邪归正的时候啊，所烧的书价值50000元那么多啊。而当时一个人一天的工资有多少呢？只是1块钱。你想想，烧的有关那些拜这个巫鬼的书啊，50000元有多大的这个一大堆了啊。在听到使徒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之前，罗马帝国的人们都生活在这种迷信的恐惧当中的，就是在信主之后，很多人仍然不能够摆脱这些阴影的。保罗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也可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啊，特别能够体会到属灵的征战。保罗布道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宗教，那但这些宗教理念呢，对基督教的信仰并没有任何的启发性的。当时大部分的人只是注重宗教的外表的形式啦，很少关心信仰的实质是什么，所以藏在这些宗教背后的理念呢，对布道并没有任何的帮助的。再加上这些宗教着重对偶像的崇拜，并且还夹杂着各式各样的淫乱啦，深深的影响了社会的道德观念。从以上的两点来看，保罗时代的社会和宗教环境对传扬福音是没有一点帮助的。但是保罗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了所有的困难，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另外保罗宣教的环境呢，还有两个是现在都很少见的啊，今天的很少见的，那就是奴隶制度和竞技场了。竞技场上人的兽性那就表露无遗咯，两个奴隶互相的打斗，或者是与野兽去搏斗，直到把对方杀死为止。在场中的观众啊，不断的喊啊叫啊，好像看体育比赛一样的。这么残忍的比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吧？你可以试想一下啊，你只能试想一下，要在他们当中布道，改变他们的生命，该是多么的艰巨哦，多么的困难啊。不过神大大的使用保罗，让他在外邦人中间结了很多的果子。从使徒行传当中我们找到8个有关保罗的传福音的例子，那现在我们先来看看8个例子。第一个是13章16节到41节，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传道。第二个是 十四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是在路施德的传道，第三个例子是十七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是在雅典的传道，第四个例子在十六章十七节在腓立比遇见一个懂得用法术说预言的女人，第五个例子是十七章的二到三节在帖撒罗尼迦的犹太教堂里头讲道，第六是十七章的十八节在雅典大广场与雅典的学士争论，第七就是十九章的三十七节在以弗所和公堂的负责人跟他们讨论，第八是二十章的二十一节保罗向以弗所的信徒重申要信靠主。在这些个案当中啊，我们知道保罗有两种对象，第一种是向犹太人，第二种对象是向非犹太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邦人了。至于保罗的讲道内容呢，这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强调他的犹太教背景，表示他所信的福音的根源就是建基于犹太教，这也表示了他所传讲的信息并没有离开旧约的记载，而是要把以色列历史的完备性告诉众人，那就是关于新约的弥赛亚。那么第二部分是宣布耶稣会被拒绝以及他的结果是钉十字架的事实。哎呀，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事实，是保罗面对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呐，那就是被本族的人拒绝，那些犹太人不愿意听他所传讲的福音。不过保罗并没有灰心，他为真理去争辩，因为他知道门徒曾经目睹耶稣的复活，而且耶稣的事情啊，早就在旧约里头预言中说了。保罗讲到的内容第三部分呢，是宣称任何人都应该接受他所传讲的信息，同时他也警告了那些拒绝救恩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结局。弟兄姊妹啊，从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可以看到五个传福音的元素以及四个特色。那我们首先来看看五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回顾过去，从一句简单的话语当中赢得受众的感情。这句话是传递真理的一部分，使传福音的人在开始的时候啊，可以更容易和听的人有沟通。同时啊，也为传递新的道理预备更好的土地。那如果一个人有好的生命，自然会和真理融为一体了，不会和真理有任何的冲突的，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元素。第二个元素就是说出事实，说出事实，这些事实是可以让人明白、可以解释的，是真实的一个故事，而不是虚拟的。这就包括了生与死的故事咯，这些大部分可以在预言当中找出来的。另外还有我们如何降生在地球上的故事，审判和法律、预言复活等等的故事了。那么第三个元素就是承继着第二个而来的，当说出事实之后，很多人就会反对哦，并且会拒绝所传的道，所以我们要小心翼翼地解决问题，让听的人知道新的真理和旧的道理早已经被承认，早已经合而为一了。第四个元素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要了解人的灵命的需要，从新的教导当中让人去找到平安和信心。那么第五个元素呢，是警告拒绝神的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果拒绝神的救恩的话，所有的结果都是咎由自取的。五个传福音的元素讲完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传福音的四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要安慰和同情受众所处的一些环境，这就包括了承认他们自己所信的教义也是好的，同情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为他们找一个简单而又实际的出路等等。第二个特色，对不能避免的问题要抱开放的态度，当别人对我们所分享的福音提出质疑咯，我们就要勇敢坚持真理，因为根本没有需要把救恩的真理隐藏起来嘛。第三个特色，那就是尊重别人，这是表达的内容的时候啊，特别要小心处理的问题，也是人类很难学习的一个功课。但是保罗树立了好的榜样，当他传递信息的时候，听众看见有活的灵在他身上，他的话语充满了圣灵的能力。那么第四个特色就是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保罗的信息中啊，就充满了信心，看到了人类的灵命的需要。好了，四个特色讲完了。那弟兄姊妹，保罗传道中这四个特色到处都可以见到的，我讲的是到处呢，是使徒行传里边到处都可以看见的，只是五个元素则不是经常一致的。不过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元素，那就是保罗向异教徒传福音的经过，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五个元素以外的。异教徒如果要成为基督徒，必须首先放弃他原有的崇拜，以及拒绝原本以为是正确的信心。那相反呢，犹太人可以不放弃犹太教任何的原则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犹太人只要细心观察原有的律法书，就能够从当中啊寻找到有关弥赛亚的真理了。而保罗认为，一个异教徒则绝对不能从他原有的宗教当中发掘到耶稣的真理的。这也让我们知道，向异教徒传福音的时候啊，一定要带着切切的啊，就是说带着迫切性吧，要切切的为他祷告，要迫切的向他传福音。那么至于如何向异教徒传福音，我们可以参考保罗在路斯德以及在雅典的讲道了，在当中可以看见保罗向犹太教徒传福音以及向异教徒传福音的不同的方式。那另外保罗在安提阿向犹太人传的信息相比之下呢，就更加完备了，详细的说出了救主曾经做的工作，而他在路斯德和雅典所讲的信息呢，这只是简单的讲述了主耶稣的事迹。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保罗在路斯德的讲道内容了。他首先讲解或者说解释了使徒的身份，就是神的信息的传递者，然后就讲出神是创造者，以及他是如何看重他的儿女，最后就劝诫人们必须要离弃偶像。保罗在这里提出来的信息就是，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情况底下，任何的环境啊，神都不会离开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保罗在雅典的讲道又是怎么样的呢？他的信息含有的与路斯德的很相似啊，在开始的时候同样是提到神的本性，这和偶像崇拜带来了强烈的对比啊。保罗对受高等教育的人讲道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啊，多讲一些有关文献上的记载，用来加强他的说服性。那当然我们不能说保罗在路斯德和雅典的讲道就代表了他所传讲的福音的内容，为什么？因为这样是太不公平了，使人以为保罗向异教徒所传的只有警告而已。其实要带领一位异教徒成为信徒， 必须要先去了解他们，接触他们，去体谅他们。或者有人会争辩呢，保罗的讲道内容啊，认为他没有斥责异教徒崇拜偶像的情况。但事实上啊，保罗是有攻击受众所崇拜的偶像的，只是他有智慧的去处理罢了。我们如果不能够接受保罗在雅典和路斯德的讲道是他向异教徒讲道的典范，那么我们仍然没有离开既定的讲道的标准，也没有留意保罗的传道的方式了。保罗的这些传道，这些讲道的内容，对平和他的讲道特色是有很大帮助的。保罗是因应了环境的不同而改变他的话题的。你可以看看啊，在安提阿，他着重安慰、同情、鼓励、回应和信心；而在雅典的讲道呢，则叫我们要主动的接触被忽略的一群，让他们知道真理的根基是源自福音。在哥林多的讲道当中呢，保罗则是十分着重十字架的信息，这和在雅典是截然不同的了。这正是因为对象的不同而有所改变。那弟兄姊妹啊，因为环境的不同而改变我们讲道的这个讲题吧，也可以说讲题啊，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要必须要留意的。保罗在三次宣教旅程当中去过不少的地方啊，建立过不少的教会。我们从他写给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可以看到，宣教讲道当中最简单最容易传递的信息当中包括了九点内容，都是最重要的，是关乎救恩的信息。那请弟兄姊妹你留意的把它记下来，这些是可以丰富你向别人分享福音的内容的。第一点内容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所强调的，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第二点也是在第一章第九节，保罗指出崇拜偶像是罪，崇拜偶像是罪，所以必须要离弃。第三点在四章六节，神的愤怒不但会向异教徒的不纯洁污秽发出，同时也会向拒绝耶稣的犹太人发怒的，这是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告诉我们的。第四点就是五章的二到三节，神的审判是忽然而来的，人不能预测的。第五点是强调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替我们死，然后从死里复活，救我们脱离神愤怒的救主。这是保罗传道当中啊一直不断的强调的主题。第六点信息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一到二节所说的，神的国度已经预备好了，邀请所有的人进入。第七点是信徒渴望异教徒也能转回接受救主。第八点是信徒的生活要圣洁，要努力的做工，也要时刻的警醒。最后第九点是神已经应许赐下圣灵给信徒了。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核心又是什么呢？这在写给以弗所的信中啊可以知道了。那儿包括了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所提到的元素，除了是为福音辩证之外，也为信徒解答了一些疑难问题。那比如神的本性是独一的，是活的，是个人的，是慈爱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神的儿子，被钉死复活，人的灵命需要，偶像崇拜得救的途径，悔改和信心，神的国度标准，审判的来临等等。保罗没有忽略以上所有的，他把这些都告诉了他的受众。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提醒你，在下次我们使徒行传研读的最后一次跟弟兄姐妹见面了，我会继续跟你从保罗的布道工作当中学习传福音和栽培的方法。